欢迎收听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。以下文章是《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》，作者荣文。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呢？就是将两只手的中指向下屈曲，对靠一起，其他四只手指指尖相对，然后分别张开，并合上大拇指、食指和小拇指，最后张开无名指。怎样呢？不可以打开。人家说这是因为无名指所代表的是夫妻。这又是、哦、无论东方或者西方，那些人岂不是会将结婚戒指戴在无名指上面吗？在古希腊，他们将戒指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面，因为医者认为唯有无名指的血管直通心脏，所以称为爱情之脉。戒指将双方的爱情经由左手无名指直通到彼此的心。尽管医学早就推翻这个古代科学，但是它所衍生的象征性依旧沿袭到今日。指环原本是印鉴，所以在古埃及交换指环即是象征永恒和无休止的爱，以至于交付出权力和身家。不过我们在不少电视剧集里面看过这样的情节，明明是已经结了婚的人，但是在某个场合意外被异性吸引，就偷偷地将结婚戒指除下来收买，背叛婚姻就在这一刻开始。就算以后再将结婚戒指戴回在无名指上面，那份因为爱而结合的意味亦已经不再存在了。但是爱情永存，婚姻永固，确实曾经是每对情侣开始爱情时的心愿，因而在众亲友面前立誓，无论健康或者疾病，无论富裕抑或贫穷，都一心爱护对方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帮助他。信仰上帝的人还会加上这一句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只是就好像保罗所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一旦真正面临困境，严重病弱，极度贫穷，甚至各样诱惑来到，承诺就变成飘在水中的浮萍，再无定力。一位日本漫画家叫细川雕雕，她结婚后没多久，丈夫望月超就患上了抑郁症。夫妻两人的真实经历改编成影片，叫做《丈夫得了抑郁症》。男主人公高崎干男在网络公司做事，妻子小晴是一位不卖座的漫画家，做家庭主妇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高崎在工作压力下渐渐失去平衡，甚至企图自杀，他被诊断患上抑郁症。啲人将抑郁症比喻为心灵的感冒，虽然有药物控制病情，但是每个人的病况都不同，就算治疗顺利都需要一年半载，很多人甚至要一生同这个病搏斗。为要使丈夫恢复健康，小晴迫使高崎辞职，这对小夫妻突然失去生活来源。还不止，患病的高崎变得格外敏感啊。有一次小晴忙着讲话稿，对旁边的高崎发了脾气，想不到他一粒声都不出，走入冲凉房，在浴缸里面开着冷水不断淋自己，还要用毛巾自杀添。小晴从此学习更加贴心和耐心，他记得当自己发漫画梦的时候，是高崎肯定和鼓励他，跟他说你就专心画漫画啦，等我来养你。小晴都知道即使高崎饱受病痛的折磨，高崎仍然每日在日记里面写着小晴这个名字。他坚信夫妇同心的力量，再黑的夜晚都会见到黎明，就算晴空突然转阴，都会比黑夜来得明亮。他为了使高崎放松身心，他们两个还会一起在榻榻米上碌来碌去。夫妻是上帝所做的第一对人际关系，也都是最难搞得定的。 因为爱从来都不是单行线。好在小晴不离不弃，同高琪互相搀扶，终于见到曙光。在结婚纪念日，他们一起去翻举行婚礼的教堂，重读结婚誓言。高琪感激小晴所付出的一切，而小晴望着高琪感慨地说，我终于认识到了，就好像这段誓词一样，我们成为真正的夫妻。当我们在爱情中用心对待另一半，共同面对人生各样的事情，所收获的不会只有苦涩，更有真正暖人肺腑的爱。生活从来都是情云交替，不会永远顺风顺水。在影片中，古董店老人的一番说话别有意境。一个瓶子即使不名贵不精致，亦都没什么好巴闭的来历，但是它可以经历几百年的风霜雪雨，纵然毫无缺陷地呈现在世人面前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啊。婚姻又何尝不是这样吗？相守就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历尽劫难仍能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就是人生中非常传奇的浪漫。以上文章是《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》，作者咏文，我是阿宝，感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